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伟华的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这个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呢、哦。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异位性皮肤炎，哎呀，冬季皮肤的保养对策到底该怎么做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候补理事，也是和来生医的负责人杨家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家伟药师早安。
大家好，花姐早安。这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今天早上也在过敏，一早起来狂流鼻涕。
是，哎，其实每次到了像是秋冬季节的时候，算是过敏发生比较严重的情形哦。
我觉得还有季节转换吧，像我人家以前不是都有那种小老人家说什么，哎、欸，我天气要变不好，膝盖先知道。嗯，我的话，我大概就是脸的皮肤跟鼻子先知道吧。哦、我皮肤会我。冬季变化，秋季转季节的时候，两个脸颊侧边就会开始变得有点粗粗的。我们讲说叫苔藓化，那一般病人摸就是觉得，哎、嗯欸，怎么粗粗脱皮？
哦，
那我粉底液什么也都上不上去啊。
我以前也会耶，
嗯嗯嗯，
就我就想说，哎、欸，那是不是冬天就像蛇会换皮，你知道吗？
如果会变瘦的话就好了，可惜不会。
是，哎、欸，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状况，它跟过敏也有一些。的相关吗？今天真的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了。
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它现在的其实真正最主要原因还没有办法确定。
嗯，
不过主要的话可能跟免疫力系统、免疫系统有关系，每个人的状况，所以它跟遗传也会有关系。
嗯，
所以如果你的家族病史上的话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你的小朋友或你自己可能就比较会有发生的几率。那另一个部分的话，很明显的话会就来自于压力。像我的病人就跟我说，我吃药都很好啊，
嗯，
我最近也都护理得很好啊，都有做保湿啊，可是我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嗯，
我说哇，那这个真的就得想办法来解决。
是，
压力一大的话，通常像尤其是过敏的病人也是，
嗯，
马上脸一块一块的就又跑出来，
就是红红的那样，是不是？
有的会脱屑嘛，湿疹痒痒的，红红的，对，一开始是这样。那如果像我们大人，我们会忍耐，我们知道他痒痒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比如说大人，不管是已经是还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大人，或者是过敏的大人，我们会努力想说不要去抓，
嗯。
但如果是小朋友，尤其小朋友那种小婴儿，他根本不知道，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
嗯，
那他去搔抓的话，如果比如说流血或者是破皮，
嗯，
第一个爸妈看了很心疼，第二个是他很容易感染，
嗯，
对，如果细菌感染的话，那对小朋友来讲其实很危险，就会发脓。
是是，好，我们一开始呢就先跳到了这个，我因为提到了过敏嘛，对不对？就先提到为什么会造成那个异位性的一个皮肤炎呢？刚提到了主要是跟这个免疫系统有关系，还有遗传，对不对？还有一些生活的压力哦。我再问一下，跟这个空气脏不脏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如果说空气的里面的这些灰尘粒子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个刺激的原因。对，因为像异位性皮肤炎，为什么叫异位性？它叫异是相异的异，迥异的异嘛，位置的位。
嗯，
那通常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他一定会大部分会有。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俗称 AD、
嗯。
那还有它很有可能它会并发过敏性的鼻炎。
哦，他会并发鼻炎哦。
那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病人的话，他可能还会有气喘。嗯，所以这三个因子如果说都出现在这个病人身上的话，嗯，他就是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啊，异位性体质、嗯，不好意思，异位性体质。
异位性体质。
对，那通常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大部分90%的病人是在5岁前就会发病。嗯，但是后面的话，开始到年纪比较大以后，有些小朋友会说：“哎、欸，我小时候有异位性皮肤炎，嗯，长大后没有，可是他过敏性鼻炎还是有。”嗯。对，因为它这是一个体质啊，所以这样子的病人的体质是要悉心去呵护、嗯。第一个，你要减少去遇到像您刚刚讲的，比如说户外的灰尘或者是一些化学的物质的粒子，或者是你日常生活中除了空气以外接触到你皮肤的，嗯，包括到你吃进去的，哇，我今天真的过敏得很严重，嗯，对，包括到你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比较坚果类、牛奶类这种比较容易有过敏原因的，嗯，可能小朋友就要尽量避免。
是，所以嘉伟，像你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异位体质，对不对？你因为你容易过敏嘛，对不对？所以你反应在的就是属于在过敏性的鼻炎上面嘛，对不对？你的反应，
嗯，我过敏性鼻炎蛮严重，在台北很严重哦。哎、嗯欸，可是如果去、比如说美国或台南就没事，
是，可能台北
天气有关，
比较潮湿，所以嘉伟也就是说，如果有异位性体质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的注意，因为他可能会有异位性皮肤炎啦、气喘或者是过敏状况的一个发生。
对，没错。所以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产品，什么都要很注意。那像我自己的话，我现在是不喝牛奶。
哦，为什么？
对，我也是比较不喝，我喝牛奶就是
过敏，
我也是过敏，哦、对，不是肠胃的那种过敏。
所以每个人都过敏源不一样哎、欸，
每个人过敏源，过敏源在每个人身上本来就不一样。过敏跟敏感两个是不一样。嗯，对，敏感的皮肤是说它很容易因为刺激，比如说像红肿。嗯，那过敏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关系。被这个成分去诱发了它免疫系统防御的机制，嗯，那皮肤跟身体就开始去产生一种作战的反应，那它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像我们以前讲说红肿热痛的状况，所以皮肤整个可能有的脸肿起来，有的气管肿起来，
对，
那就看你的过敏源是什么。
对啊，我就看过有些就是诱发它的一个过敏状况发生的时候，就是眼睛。
整个肿起来，
而且那个眼球还红红的，嗯，就是这样子。但是它一段时间才会消退。
对，那如果很严重，那个一定要送急诊，它那个需要、外力药物的介入。不然有的病人可能，比如说像他们有些对坚果过敏的病人，或虾子、虾蟹类，
对，
那他们可能又会分说是不是新鲜，是不是不新鲜，那他可能就要赶快送去急诊，不然他可能对呼吸。还有整个身体，它那个肿是肿到你认不出来的那种，眼睛就变成一条线。
所以嘉伟就是那个过敏的一些症状的发生，跟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敏感是不一样的，嗯，对不对？嗯、但是它有一些反应的症状，可能红红的、肿肿的是类似的，所以要去做一些的分辨。
是，因为你要发现自己，如果你确定你重复使用某一个东西，它都会让你过敏的话，就是产生这个反应的话，那你就要尽量去避开。像我大概就知道说，哦，我对什么东西过敏，那我对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不行。那我就尽量去避开。
是，是。
那像比如说像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它又有点不一样。它主要是因为遗传性的体质，因为免疫系统的关系，它还有另一方面是它身体的保水，皮肤的保水能力比较差。嗯。那我们的皮肤当它的保湿度不够的时候，比较容易表面就比如说皲裂。嗯。那你皲裂是不是比较有破口？那你的水分溢散的速度又更快，所以它整个就负向循环。嗯。所以才会爸爸妈妈有时候看那种异位性皮肤炎的小孩，因为主要还是好发在小孩，尤其在一些皮肤比较薄的地方，像小婴儿一开始都出现在脸颊的地方比较薄嘛，那他开始就是变得哇干干的，然后有时候还会到流血，爸爸妈妈看起来就觉得哇很难过，
是，
那怎么去帮他们做保湿，又怎么样用的保湿的东西，比如说乳液或乳膏或油膏，对，那他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的皮肤像我们现在在用的保养品啊，我们先不管是专柜的开价的还是什么，其实像皮肤科医师他们都有提到，其实把这些乳液或者是乳膏敷在皮肤上，它其实是一个防御机制，防止你水分从皮肤里面飞散出去。那在于其他在说的什么有效因子啊、草本啊、精华液、精油，哎，那是都多加的。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东西跟凡士林拿来全部都敷上去的话， 其实在防御水分飞散的能力是差不多的。
哦，对，那所以我们只是避免我们身体的水分过度的流失，对，过度流失它就会粗糙嘛，
对，
那更何况是属于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朋友，他就会皮肤的一个状况就会更糟了。
对，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些保水因子，它会帮我们把水分抓在皮肤里。
嗯，
那在皮肤里面有这些因子把它架构起来的话，你才会觉得说，哎、欸，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尤其是年轻小 baby 的皮肤看起来很蓬佩。
嗯，
那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他们天生在这个抓住这个留住保水因子的能力就比较低一点。
嗯 嗯, 嗯，
所以他变成说才要靠外力去协助。
嗯，
那如果说今天真的当他非常严重，然后又很急性的发作的时候，
嗯，
医师通常他会给病人就是开类固醇。
嗯，
那大家爸爸妈妈通常听到类固醇就会觉得很害怕，就想说哎呀，是不是我就会变成那个还是好，今天真的是过敏很严重，
嗯，是
俗称的那什么水牛肩啊、月亮脸。
对，
其实如果说真的我们使用到很一开始小朋友都是会使用弱效到中效的类固醇，那当医生觉得哇真的很严重，用到强效的类固醇的时候，
嗯，
大概医生会帮你处理大概两个礼拜，
嗯，
两个礼拜以后就会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预后的效果怎么样，
嗯，
那再来怎么去做第二线第三线的处置。
是，
但如果说你前面你都是不可能擦药，你让状况越来越严重，然后让他的可能甚至逐渐演变到变得都已经是伤口了，
嗯，
那你细菌感染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讲才是真的很危险。
是是，好，这个刚刚嘉伟特别提到了真的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空中的好朋友们，医生可能会有一些的处置的一个的药方哦。那个大家呢提到类固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担心，哦，但是你不做使用的时候呢，孩子们的一个皮肤的状况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状况又会更加的严重哦。好，那我们因为嘉伟今天的过敏状况是挺严重的，嘉伟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你喝个水好喘口气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异位性皮肤炎哦，在冬季的时候哦，到底皮肤的保养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好，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是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今天的主题呢是异位性皮肤炎，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冬季的时候皮肤保养的对策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荷兰生医的负责人杨嘉伟药师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嘉伟今天的过敏状况还挺严重的哦。那我们今天提到的异位性皮肤炎呢，我们之前也分享到了它大概的一个致病的原因呢，有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关系哦，还有遗传啦啊压力啦。那如果有一些异位性的体质的时候呢，也会诱发哦，像是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气喘，或者是过敏。其实，所以嘉伟就是我们如果属于异位性的体质的朋友们，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东西要注意哎。
对啊。嗯，像我自己是脂溢性皮肤炎啦，
嗯，
其实也是皮肤炎的一种体质。像我们只要，嗯，像我今天刚来的车上，我就觉得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怪，
空气哈，
嗯对，
嗯，
就是我比较会去感觉身体的变化状况，我就觉得哎，嗯欸，我的头皮好像不像平常一样很清爽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我最近睡眠时间比较短，我最近可能睡到一天睡五个小时左右，
嗯，
可能就不行。所以睡眠对于过敏性体质跟皮肤炎病人来讲，也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环了。
是是，但是呢，因为你有过异位性的一些的体质的朋友们啊，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的治疗，或者是控制，或者是多加注意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睡眠，对不对？
对。
就会睡不好啊，嗯，
抓痒啊，所以有时候是有点恶性循环。
是，
对，
是还是要治疗。
所以 如果说今天医师，比如说你有在跟熟悉的皮肤科医师给他看诊的话，嗯，那医师如果今天建议你说，比如说使用像我们刚刚讲的类固醇的药膏，或者是服用一些抗阻战的药物的话，嗯，其实就不要紧张，先按照医师的医嘱去做服用，
真的，
对，那先把症状改善，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异位性皮肤炎的病患的皮肤，如果当他瘙痒去搔抓的时候，嗯，有时候有伤口，那伤口如果当他好了以后，那个色素要去淡化掉的话，其实是需要蛮久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哇，那是真的是会蛮影响心情的。
是，这样有知道吗？因为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先提到它的一个常见的症状好了，因为皮肤就会粗粗的，对不对？
嗯，
然后是不是，
嗯？是。
然后会脱皮。
对，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是。
然后呢，因为它会痒，痒了之后呢，就会有伤口。然后伤口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异位性皮肤炎，他那内层的那个粗糙的感觉厚度蛮厚的。
对，
嗯，
你会去抓嘛？
对
对，一开始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红红的，
嗯，
肿肿的，一点小小的，不会说肿到像痘痘说那种一颗那么大，嗯，但你会觉得它就是摸起来怪怪的，
嗯，
那会痒，你会去抓，抓了以后烧破，那因为通常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本来皮肤保水力就不好，
嗯，
那比较干裂的皮肤也容易就是受伤，
嗯，
那受伤以后第一个容易细菌感染，第二个外部的脏东西也会跑进去，
是，
那你当你受伤以后，通常像我们自己受伤的经验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这块皮肤颜色看起来跟我本来的皮肤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嗯，
色素沉淀的状态就不同，
是，
等到你色素沉淀，大家才会说要去医美中心什么打雷射蛋白，
对，
因为其实就是没有这么容易好，
啊，
所以我们异位性皮肤炎不是说你要能够让它完全治疗到没有，而是你怎么去跟它共存，
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配合的皮肤科医师，一个你可以跟他咨询的药师，甚至是有很好的营养师可以去陪伴，嗯，看你怎么去调整你的饮食，
是是，这个很重要啦。刚嘉伟也提到，如果爱美的女性朋友，我觉得很多的男性朋友也是很在意自己的皮肤，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你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的治疗哦，它变黑变粗糙之后，是很难去做一些的恢复的，要花很多的一个时间。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些有孩子有异位性皮肤炎，所以整个皮肤状况不好，
嗯，
所以他都穿着长袖，他怕被别人笑。
哦，对，其实这样像这样子的病人在我们身边来讲还蛮多，因为觉得说，哎，天气这么热，嗯，那他即便穿得很薄，他也就是为了要把那个手部的部分就是遮盖起来，甚至有很多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我没有想过，
嗯，
就原来他跟我讲他长期穿着长袖就是因为有这个伤口。
是，我最近听到的就是国中孩子哦，那他不管是一年四季啊，天气热的时候他还套一个外套，他都不肯脱下来，其实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就像刚嘉伟提到，如何跟异位性皮肤炎共处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哦。
对，所以像我们在讨论一些国中小朋友的话，他其实心理状态是比他的生理状态更需要支持，因为国中的孩子他们可能还无法辨别说今天他身边的人的状况，那可能看到他身上的伤口或颜色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有体贴心的话，
嗯，
那国中生本来压力就大，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回来睡不好吃不好，他觉得被排挤，或者是他觉得怎么自己比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他心情不好，压力一大，哇，更严重。
是啊，有时候我就听到，嗯，什么什么鳄鱼，是不是鳄鱼皮？什么皮啊？我听过，因为它是粗粗的一块一块这样子。
鳄鱼皮、蛇皮什么之类的吧？
对对对对，嗯，因为它好像感觉好像要脱皮那种感觉。
那个可能会有一点像是肝癣的病人，他会很红，哦，然后整片的。对，嗯，那个又是更严重，那是另一种免疫性的体质的皮肤的状况了。
是是，那嘉伟，我们大概还剩下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哦。我觉得当然除了要做治疗、听从医嘱哦，在用药的部分要不用太过于担心之外哦，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一些的预防异位性皮肤炎状况变严重，这个很重要，如何预防呢？嗯，
所以如果说朋友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发现你的皮肤开始有一点瘙痒，然后有点像我们俗称的湿疹的状况，反反复复的一下发生一下没有，那这个时间长达六个月，而且你家里的个人跟家族病史又都有过敏性鼻炎、气喘或异位性皮肤炎跟异位性体质的话，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通通的因素都达到的话，可能您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 的选手了。对，那我们要怎么来抵抗这个战争？除了跟医师合作，我们使用正确药物以外，还有第一个，像我们现在冬天大家洗澡喜欢用很热的水，可是热的水在洗澡的过程中，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干燥，那状况就每况愈下。第二个是异位性皮肤炎，并不是代表因为你很脏而造成你的皮肤发炎或感染，而是因为你的皮肤不够保湿，所以在洗澡的时候你要选择使用不刺激温和的洗剂，对，尽量去使用比较温和安全。那什么色素、香精、香料啊，那个说真的，那个真的是千万我们的体质不能使用的啦。
是，
对，那包括说像一些比较化学的成分，我们也尽量不要去靠近。那饮食的话，当然我们要就是尽量远离一些会容易让你过敏的成分的食品。那还有比如说天气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空气中的灰尘跟粒子，那个东西也蛮重要的，就是尽量要去避免。
要戴口罩吗？还是要包覆起来？
最近的空气状况如果不好，大家真的戴个口罩。
哦，
那情绪的压力的部分，你要想办法去缓解它。那同时，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皮肤科医师，比如说药师，比如说营养师，你的家人。那还有像现在，因为冬天到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把小朋友穿得超紧，结果你要去看那个衣服的资料。像我有一些 polyester 我会过敏，像有一些袖套，或者是像我之前去扫墓，结果我姑姑很爱我，她给我袖套，因为她怕我晒黑或者是晒伤，结果我用了袖套让我过敏。每个人过敏的布料有点不一样。不通常的话尽量还是以纯棉的为主。那小朋友如果说爸爸妈妈把他穿得很热，因为怕他冷嘛，有一种冷叫阿嬷觉得你冷，
对，
结果哇流汗捞刮，那他长期的汗水覆盖在皮肤上也有可能去让他的状况变差。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很小心。所以其实日常住行、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成分，异位性体质的人都要尽量去注意，包括比如说像我们洗头发的、洗澡的、洗脸的，那尤其像我们女生还要卸妆，那还有你使用的化妆品，对，那还有你平常比如说像我的身体就是我不能忍受任何的有香氛的东西，所以我不会用什么厕所的芳香剂，我甚至连其实我家的猫有异位性皮肤炎
啊，是哦，
那个厕所清香洞类似的东西，就我们家猫嘴巴肿起来。花了我1600块，
是是是，
对，所以像那样其实也会诱发，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我
是闻到而已，对对，
我是不知道他也许有去舔马桶的水啊，我不想承认这件事，但有可能就他嘴巴肿起来，
是
就是最后就是打了类固醇，打了抗组织胺的针，所以其实像动物也有像这样子的反应啦，这是一个正常的免疫的状况，
是是，了解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候补理事杨家伟药师，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了在异位性皮肤炎的部分，在冬季皮肤保养的一个对策，我们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做了一些的提醒哈。那整个项目的部分，大家如果记不下来，可以回头再去聆听。我们其实放在网络当中有60天的时间可以再做一些的聆听哦。那最基本的，我觉得天气现在比较冷的状况，大家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多加的注意，温度不要太高。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老人家一定要帮他煮一下，他们喜欢烫哦，因为就是觉得皮肤干所以痒，又要把它烫到不痒。哇，更干更痒。
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哦，你是想说把它洗干净，你不是脏，好吧？你越说它的皮肤的水分就会越流失了， 对不对？哦，长辈朋友，刚嘉伟提到，真的要多加注意，因为长辈朋友他的一个整个的功能，这个体感温度的一个人热的功能可能会有一些的退化，他不知道那是烫的了，好，要多加注意。
对，
好，嘉伟今天非常开心，谢谢你的分享喽。
谢谢你，不嫌弃我一直过敏。
不会，谢谢，拜拜，
拜拜。